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的百姓，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在你面前敬拜，向你祷告，要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神悦纳我们，将你自己的恩典啊平安赐进我们的心中，更将你自己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赏给你的每一个儿女。不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能够饶恕啊，能够学习专心的来寻求神。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目前阿尔伯塔省的疫情又开始严重起来，因为之前省政府已经解除了几乎所有的防疫措施，所以现在有人又在呼吁政府应该重新实施防疫政策。我觉得有点奇怪或者遗憾的是，从疫情开始以来，人民也好，政府也好，都实施各种防疫方法，但是阿尔伯塔省的省长、加拿大的总理从来没有呼吁民众祷告，更不要说进士祷告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疫情还不够严重，还是因为祷告对防疫没有任何的帮助呢？是因为在上掌权的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呢？其实我们不能只怪那些在上掌权的，因为他们是被民众选出来的，他们不信神也能够当选，其实就表明民众中不信神的人更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阿尔伯塔省的省长或者加拿大的总理宣布要全国人民都禁食为疫情祷告，那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有多少人会反对，认为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呢？又有多少人会无动于衷，认为那是无用呢？又有多少人会回应真的禁食祷告呢？不要说那些不信神的人，在上掌权的不信神的民众，就是基督徒，我们这些宣称认识神的人，我们真的相信祷告能够防疫吗？我们有常常为疫情、为时尚的人进食祷告吗？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到18节，主耶稣论到两个主题：饶恕和进食。这两个主题可能是相关的。我们要进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饶恕人。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在这里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饶恕的重要性。至于主耶稣在主导文中的教导，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9到13节，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在第四、第十五节，主耶稣再一次提到饶恕，其余的都没有再提，可见饶恕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主耶稣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免了我们所欠神的一切的债。这是有人设计的一种虚拟的账单啊，罪的账单。你可以看到这个账单上，罪已经被付清了，罪恶、羞辱、遗憾、过去的错误、不饶恕、伤害、愤怒等等，耶稣都为我们付清了。Jesus paid it all。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极大的、宝贵的恩典。然而，主耶稣知道人的软弱，纵然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却不大能够饶恕人的罪，不大能够免人的债。饶恕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依然是很难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主耶稣特别的强调，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否则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饶恕这个字有两层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免人的债，就是人家亏欠你的，你给他免了。第二个是要让他走 ，let it go。既然你已经免了他的债，你就应该让他走，让他自由，同时也让你自己自由。如果有人欠了你的钱，无理偿还，你就开恩，不让他烦了。我是说无理偿还的情形，不是说有人故意不还钱。如果我们是我们欠了别人的钱，我们当然要尽力偿还，但是我们也有可能挪到无理偿还的地步。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希望债主能够免我们的债呢？在现实生活中，有恩典的债主其实是不多的。疫情下，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交不起房贷，银行最多可能给你几个月宽限，然后可能就要没收你的房子。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都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乐意向人施恩，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到神面前求他的赦免，求他的恩典。正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免了我们一切的债，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偿还，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配得到神的好处。所以主耶稣要我们饶恕人的过犯，蒙恩的人应该以恩典待人。有人得罪了你，伤害了你，你不再计算他的恶，把他所欠你的你都给他免了，并且让他自由的出去。那你说具体怎么做呢？有些事有些人可能已经过去很久了，当事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已经无法取得联系了，但是曾经的那个伤害可能还在你的心中。你就应该依靠神的恩典，然后你就饶恕那个伤害的人，让他从你的心中出去，这样你就可以得自由，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蛮有盼望的面对生活。我们刚刚学了这个中国教会历史，在19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事件中，很多的外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殉道。义和团乱定之后，那些殉道者的家属表现出了基督的饶恕之爱，他们并没有要求个人索赔，也没有要求要把罪犯绳之以法，而是希望中国人能够更多更明白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时候那个伤害你的人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眼前，可能就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老板同事。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主动与对方沟通，你应该清楚表明他对你的伤害，让对方知道他得罪了你，你的感受，然后你要靠着神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免那个人的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说我饶恕你，我不记恨你，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有盼望的面对将来。最近一期的海外校园刊登了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在美国读经济学的博士，花了九年的时间，他的指导教授终于同意让他论文答辩，但没想到结果是没有通过，所以他当时对教授对学校都充满了怨恨，他认为你们毁了我的梦想，我多年的努力，我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现在都化为泡影，我要你们付出代价。他当时就想到1991年的卢刚事件，卢刚也是因为博士指导教授不让他毕业，他就把指导教授、学校的副校长还有一个中国学生都枪杀了，自己也自杀了。这曾经是一件震动中美的事件，在那个事件中，那一个受害的副校长的家属向卢刚的父母表达了基督的饶恕之爱，他们写公开信给卢刚的父母安慰他们， 说虽然我们失去了亲人，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和你们一起痛苦，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你们所爱的儿子。基督的饶恕之爱能够医治人心，安慰灵魂。感谢神了，那个弟兄他虽然想到了炉缸事件，但是他没有做第二个炉缸。神保守了他的心怀意念，使他除去了报复的念头，而是平静地接受失败，继续走人生的路。当然这件事情可能不完全是他指导教授的错误，他自己可能也要为博士论文答辩没有通过负责任。但是一旦人心中升起仇恨愤怒，有了这个受害者心理，想要施行报复的时候，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而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在别人身上。后来那位弟兄他又申请别的学校重新读博士，那这一次他花了3.5年的时间呢，就顺利的毕业了。所以他用了12.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他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感恩。他在他的博士论文致谢的那一页写下了荣耀归于神。他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作为基督徒就当尽本分，遵行神的话，跑当跑的路。主耶稣让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我们就当饶恕人的过犯，更何况我们自己也是常常有过犯的人。那有时候伤害我们的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知道应该饶恕，就好像这首歌中饶恕的心里面唱的，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饶恕的与人和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忍耐，就要等候神，因为饶恕不是我们可以凭血气做得出来的。我们要求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也为对方祷告，求神预备对方的心，让双方的和解和好在神所定的时间能够成为可能。有时候这个时间可能是很长的，因为双方的心神都要预备要改变，就好像雅各与以扫和好一样，用了20年的时间兄弟相见再次和好。说当雅各见到以扫接纳他的时候，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一样，因为他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因为神，他的哥哥不可能饶恕他。饶恕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无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我们在外面做事情，我们都会遇到伤害，都会遇到误会，都会遇到冲突。讲道理是一方面，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饶恕。马太福音18:21-22，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有些人不是你饶恕他一次他就完全可以改变的，那饶恕已经很难了，要70个7次饶恕，要完全的饶恕就更难了。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的是完全饶恕人，因为他已经完全的饶恕了我们。在马太福音5:23-24，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神的话，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我们可以低头祷告，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心中有什么你不能饶恕的人，有什么你心中过不去的事，这个时候你向神献上祷告，求神给你一颗饶恕的心，能够饶恕那个人，让你能够把那件事情放下来，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安静默祷的时间。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完全的饶恕了我们，你让我们也要学习完全的饶恕人。我们众人，你的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心中向你向上的祷告，我们曾经所受的伤害，曾经我们不能饶恕的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向你向上的祷告，我要你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都一个饶恕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亏欠我们的人，让我们的心在基督里面再一次得着自由。主啊，我们仰望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祷告了，如果你刚才想起来了，但是你还是不能饶恕，你不需要勉强你自己，你可能需要我们下面要思考的主题，禁食。你要禁食祷告，知道神给你勇气和爱心，能够饶恕所有的人。禁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表面的意思就是不吃饭。那么如果你懒惰，早上起床很晚，起来以后不吃饭就去上学，就去上班，是不是就算你禁食了呢？当然不算。禁食不仅是不吃食物，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一颗切切寻求神的心，一颗畏罪忧伤痛悔的心。犹太人对禁食并不陌生，在旧约圣经中记载了很多禁食的例子。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看一看通常犹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禁食，他们禁食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在历代之下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记载，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华，有人来报告约沙华说，从海外亚南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华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当国家遇到危难，认识神敬畏神的国王就应该宣告全国禁食，人民都同心合意寻求神的帮助和拯救。你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吗？我相信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这样的事情在有信心的人看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经常发生的。因为正如大卫所说的，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戈，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这是大卫跟歌利亚打仗之前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常常应验的。1812年拿破仑攻打俄国的时候，眼看俄国节节败退，于是俄国就宣告全国禁食祷告。那听到消息的拿破仑还嘲讽说，胜利不在祷告，乃在军队。可是结果如何呢？当寒冷的冬天来临的时候，拿破仑的军队难忍酷寒，死的死，伤的伤，最后逃回法国的不及十分之一。开始的时候拿破仑可是率领60万大军试图将俄国20万军队一举歼灭。如果那个冬天是个暖冬，人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谁掌管暴风雪吗？你知道谁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吗？拿破仑、沙皇，他们都不过是人，只有神能掌管一切。敬畏神、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到了1940年5月26日，英国政府又宣告全国禁食。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本人也亲自到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祷告。那一天就是著名的敦刻尔敦大撤退的第一天。敦刻尔敦大撤退被视为战争史上的奇迹。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给了英国英法联军一个机会，眼看就可以把他们全军歼灭，但是却让英法联军顺利的撤退。如果我们忽略了那属灵的征战，看不见那掌管万有的神，我们永远都不能明白地上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相信祷告的力量呢？还有多少人相信得胜乃在乎神呢？还有多少国家的领袖和人民在国家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能够宣告全国禁食呢？并且真心的悔改，同心寻求神的帮助呢？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没有几个国家宣告全国禁食，加拿大总理没有宣告，美国的总统也没有宣告，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原因。虽然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多次被引用，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句话应验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没有看到神施恩的迹象。是神的话失效了呢，还是我们的信心太小了呢？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之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逆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又一次生死存亡的时刻。当时神要透过在波斯王宫中做皇后的犹太女子以斯帖施行拯救。以斯帖她本来是一个软弱的女子，但是她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人，她要求所有的犹太人为她禁食祷告，她自己也禁食祷告三天三夜，然后冒着生命危险进去见国王。结果神不仅使他个人转危为安，也借着他大大的拯救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像以斯帖一样得了王后的位分，蒙了神特别的恩典。那神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机会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那个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如何做成神的功呢？以斯帖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祷告，甚至要禁食祷告，因为成事的不在乎人，不在乎王，而是在乎万王之王、万军之耶和华。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这是大卫一次个人进食祷告的经历。那一次大卫进食了七天。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大卫，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生病了，哪个父母不着急不心痛呢？可是着急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带到神面前，甚至禁食祷告寻求神。当然禁食祷告也不是灵丹妙药， 那一次大卫进食祷告七天，神并没有医治他的儿子。大卫在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的时候，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就吃。他的臣仆就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这大卫真是认识神，一敬畏神，依靠神，也是顺服神的人。那这三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当国家民族有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进食祷告；当家庭个人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进食祷告。进食是表明我们切切寻求神的心。当一件事情占据你心的时候，你会不思茶饭，你没有心思吃饭，直到那件事情过去了，问题解决了，那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大难临头了，还不知道要切切寻求神，以至于我们也很难见到神超然的作为，大人的作为在我们中间彰显。进食祷告对现在很多基督徒来说已经很陌生了，甚至已经是一门失传的艺术了。基督徒都不知道进食祷告是怎么一回事。相反的，一些错误的关于进食的教导和行为却大行其道。比如很多人为了养生，为了瘦身，为了减肥而进食，这样的进食跟神毫无关系，也不能蒙神的悦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了解，应该学习，应该操练进食这一项属灵的操练。除了人有需要的时候会主动进食寻求神，圣经还规定有一些日子人必须进食，切切的寻求神，畏罪忧伤痛悔，求神的赦免。在利未记23章26到3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早上要守为安息日。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以色列人全体进食，这不是自愿的，这是必须的，当然你也要自愿。神规定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一天要进食，目的是为了向神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和更新。你说在经文里面好像没有直接提到进食，只是要以色列人刻苦己心。那怎么刻苦己心呢？其中就包括进食，因为食物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在赎罪日以色列人要尽量克制一切的快乐和娱乐，甚至不能工作，因为工作有时候也可以带来快乐，带来成就感。你那一天应该畏罪忧伤痛悔，这特别提到要守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操练进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体力的分配，你不能像平常一样工作或者是运动。有需要了，有困难了，我们进食祷告能够理解。但是这里神让以色列人一年一次为他们的罪进食祷告， 你是否常常为自己的罪祷告，常常为自己的罪甚至禁食祷告呢？罪其实才是最可怕的，我们应该常常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求神赦免。若是一项罪辖着你，让你不得自由，你就应该为此禁食祷告，直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释放。禁食作为一项属灵的操练，我们至少一年应该有一次，就好像我们每年要做身体检查一样，我们对自己属灵的状况每年也做一次全面的反思。你选一天的时间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这个刻苦己心其实就表明了禁食的精髓，不仅是不吃饭，而是你是心中忧伤痛悔。所以禁食它不在乎行为，更在乎内心的。如果你不注重内心，你的禁食可能是不蒙神悦纳的。在以赛亚书53章58章3到8节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禁食怎样才能蒙神悦纳。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就是这犹太人其实他们常常禁食的，他们以为禁食了神就会纪念他们，神就会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常常禁食却不蒙神悦纳。为什么？神说，看了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所以可以从这里看到，禁食是刻苦己心的一项，岂是叫人垂头向为之，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剪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这里头其实讲说，禁食跟饶恕是有关的，因为你要让别人走，让别人要得自由，甚至要免人的债，松开凶恶的恶，剪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将慈生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被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禁食这个行为本身使我们蒙神悦纳，而是我们刻苦己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主耶稣教导的重点。当时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可能常常禁食，但是他们都是故意做给人看，要人知道他们在禁食，要人知道他们很虔诚。但是他这种外表的虔诚常常没有虔诚的本质。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8章11到12节，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里面讲，那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所以那个自以为义的人，他生怕神不知道他一个礼拜禁食2次，他不知道神在暗中查看，神在查看我们的行为，神更在查看我们心中的动机。你为什么禁食呢？你在禁食期间有遵行神的话吗？你的行事为人是否讨神的喜悦呢？是否远离罪恶试探呢？这个不光是禁食啊，其实我们一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常常祷告，但是你祷告完之后你不遵行神的话，行事为人不讨神的喜悦，不远离罪恶试探，不愿意行神所喜悦的善，那你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神要的就是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在神面前的存心 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想到禁食的时候，很多人关注的是怎么禁食，是什么都不吃呢？还是可以吃一点东西，或者可以喝水吗？那我知道有人禁食的时候他是不吃肉，但是他喝牛奶喝果汁。那有时候有人纠结是禁食一天呢，还是禁食一餐呢，或者是禁食三天五天或等等，这些细节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的存心，你为什么要禁食，你禁食的时候是否讨神的喜悦。当你的存心对了，其实神也会教导我们指引我们怎么禁食。有的基督徒可能真的不明白，说基督徒真的要禁食吗？信耶稣不是平安喜乐吗？神不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吗？干嘛要禁食呢？好像不错，我们信耶稣是平安喜乐，神也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不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经历也都告诉我们，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14-15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有人可能根据这些经文就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进食，但是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所以根据主耶稣的教导，当我们哀动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神离开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好像离我们很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进食了，寻求神。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主耶稣所指的就是门徒应该进食，什么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害怕。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否在进食。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彼得经历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心中一定非常难过。我觉得他很可能根本就不吃茶饭了。其余的门徒心中也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惧怕、失望。他们也没有心思吃饭了，可能。那这个禁食说它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但是啊，耶稣讲的禁食它不是一种单单的消极的反应，就是一件事情压在那里让你无心吃饭，甚至无力吃饭。禁食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回应，就是你知道，哇，这个问题太大，这个担子太重，我必须来依靠神，我必须来寻求神，然后你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切切的寻求他，让他赦免你一切的罪，让他帮助你在你的困难上显出他的恩典和作为。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信心受试探，我们信心最软弱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来进食祷告呢？你平时都不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一向来进食祷告呢？这就是耶稣教训我们的，或者圣经告诉我们要操练敬虔。你平时的时候要多一些属灵的操练，多一些禁食祷告的操练。虽然你没有任何的事情都很平顺，但是啊，你还是有规律的、有节制的操练这个禁食祷告，让你的心更加专注在神身上。这样当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禁食祷告寻求神。我自己操练禁食祷告最多的时候是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那时候我在蒙特利尔，那一段时间为了明白神是否让我全时间的侍奉，我常常操练禁食祷告。那通常我是周五晚上吃过晚餐之后，周六一天禁食，主日崇拜以后结束以后才吃午餐，所以有一天半的时间。那 那一种的操练呢，让你的灵里面比较敏感，让你比较容易听到神的声音。那现在师母她在操练禁食祷告，每周一她操练禁食祷告，这是一种操练，不是说我们真的有什么困难需要神特别的指引，但是这种属灵的操练呢，它可以使我们灵里面更加的警醒，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你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有备无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操练，当我们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透过禁食祷告来寻求神。在马太福音17:19-20，还有一段经文跟禁食是有关的。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那这是主耶稣直接讲到禁食的能力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类的鬼你必须禁食祷告才能赶出来。不过现在很多牧师也不赶鬼，所以难怪操练禁食祷告的机会很少。不过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应该得到一个结论，就这个禁食祷告跟信心有关的。因为这段经文主要在讲，是因为你信心太小，你不相信祷告，你不相信禁食祷告。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禁食，那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有信心我们才能坚持禁食的操练，反过来你操练禁食也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因为禁食祷告它真的可以让我们经历更多的经历神的能力，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我说牧师很少赶鬼了，现在的牧师，那弟兄姐妹你，我们也可能比较少见到人被鬼附，但是你应该知道魔鬼的作为是无处不在的。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在末后的日子，魔鬼欺骗的行为是越来越多，各样迷惑人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不要如了迷惑。警醒祷告，怎么警醒祷告？你怎样才能够警醒呢？禁食就是其中的一项操练。当你禁食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会更加专注的寻求神。当然对现在很多的人来说，禁食本身可能不是什么难的事，让你的心思要更加专注在神身上，或者是让你的心思远离神的东西了，可能不是食物。所以你应该想一想，是什么东西让你的心思不能专注在神身上，不能专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相信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我们要操练不用手机，不上网，不追剧，不玩游戏，可能更难。你可以去操练一下，你一天不上网，一天不玩手机，可不可以？禁食的目的不是苦待己身啊，不是要让我们自己这个肉体受苦，它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更加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一切可能拦阻我们与神关系的事情，我们都应当克制甚至禁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禁食祷告过呢？有时候我们不禁食祷告，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禁食，不知道怎样禁食祷告。我盼望你听了今天的道以后，你可以开始学习，开始操练禁食祷告。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禁食操练的指引，到底怎么禁食呢？那你可以来问我，你也可以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如何禁食祷告。有的基督徒不禁食祷告， 可能就是因为他真的没什么难处，没什么需要，非要他去进食祷告。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供应，让你一切的顺利都丰富，就好像主常与同在，你就是每天都是平安喜乐。但是即使如此，我也建议你可以考虑操练进食祷告，因为有备无患。当你有了进食操练，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武器。但是主的话应该记在心中，就是当你真的要去操练进食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心态要对。我们进食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自表虔诚，我们的心一定要蒙神的保守和悦纳。那我也知道一些弟兄姐妹，你正处在人生的关口上，毕业找工作，婚姻恋爱，其实你不妨进食祷告，寻求神对你的带领。那有些弟兄姐妹在身体上有软弱，有疾病，或者是我们的亲人身体上有疾病，我们也不妨操练进食祷告，求神的医治，求神的大能彰显。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把一些需要，把一些负担放在我们心中，以至于我们要进食祷告，把这个负担，把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若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难处，我们也应该学习为别人的难处祷告，甚至为别人的难处进食祷告。这个世界上苦难其实是很多很大的，地震、山火、瘟疫、战争等等，只不过很多时候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宽大的心，有神国度的胸怀。你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信耶稣，我们岂能无动于衷呢？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基督徒在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我们岂能不感同身受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祷告，甚至进食祷告，为那些时尚的灵魂，为那些为义受苦的肢体。最后我提一件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9月20号是加拿大联邦大选，10月18号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选举。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责任，不仅是去投票，而是常常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甚至进食祷告，求神掌管他们的心，求神使他们敬畏神，顺服神。要不然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可能就不好过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我要我们都听你的话，求圣灵记着你的话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特别在饶恕、在进食祷告上，主啊，你的灵记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也让我们来操练进食祷告。主啊，更我愿你将你的恩典赐下来，当我们的心来寻求你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来渴慕属灵操练的时候，主啊，我愿你以你的大能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赐下你的帮助，赐下你的医治，更赐下你的拯救。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